好，那我们来继续学习下一段。就如果你连这个都不相信的话，你就没办法，这起信于大乘，对吧？你对大乘起信论整个这个论里面，你不能断章取义的去信某一方面啊。你要信诸佛菩萨的果地的妙用，而且我们就在果地的妙用之中，就是你就在法性之海之中。如果从因地来讲的话，就说，哎，从因地来讲，比如《般若经》里面讲的，对吧？《大般若经》讲的，那我们先从因地可以也可以理解为理，对吧？从理上来讲，是无佛无众生，或者说众生本来是佛，对吧？从理上来讲的话，都是众生都是大涅槃的，一切众生都是大涅槃，一切烦恼都是解脱。对吧？一切苦都是解脱，对吧？但是呢，这个是一个理和因地。那从另外一方面，你从果地来讲，是吧？如果以佛眼来看看世界、看众生，那果地来讲的话，就是说，从佛眼来看，它和因地的理是一样。但是从佛的果地妙用来讲的话，那我们就需要对接，对吧？就需要你通过信心和正知见来对接到法性之海和心入法流，心入这样真正的法性之海。就是虽然你知道你在一真法界，但是我们念念不真嘛，对吧？你没有一念相应一念佛，你念念不真，念念虚妄，对吧？念念扭曲，那我们只有在这里边幻起幻灭，在生死烦恼之中。那通过我们的因缘，通过缘因佛性，对吧？通过了因佛性，然后逐步的能够契合到我们的正因佛性里边去，对吧？那这才是我们一个修行的过程。其实我们现在学这个过程也是这样一个修行和一个开发自信的一个过程嘛。所以就是看在大乘，你对大乘的佛怎么来看待，对吧？果地佛和因地佛你怎么去看待？好，然后呢，讲这样一个这个体用熏啊，后面讲的下一段讲这个体用的熏习呢有两种啊，刚才讲体熏和用熏啊，然后呢讲这个用熏的两种，一种差别，一种平等，的这种熏习的这种机制和作用。那么这里讲的体熏和用熏，对吧？体熏和用熏呢，有另外两种角度的来解释，另外两个角度的解释是这个刚才讲是这个熏习的这个机制和表现形式。那么另外从修行人来讲，就从被熏习的对象来讲，对吧？它有两种啊，这个体和用的熏习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或者有两种差别，一个呢是位相应，一种是已相应。比如说这个体用熏习。有相应的人，有的没有相应的，对吧？那程度是不一样的。他说，首先是没有相应的，第一种未相应的人，指的是凡夫，还有二乘，还有初行菩萨。这个凡夫就还有二乘，声闻缘觉，还有初行菩萨，对吧？初发心的这些菩萨，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以意识熏习。也就是说，以我们的第六识，对吧？用妄心来学习，用妄心来学习，在经典里边有很多，所以原教的经典它会点出、指出用妄心熏习的一个特点而且它会指出用妄心熏习是不究竟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比如说，在这个圆觉经里面就讲到，就说你以妄想轮回之心，欲求圆觉的这个果的话，那是无有是处，对吧？就是说你这个妄想心它是流转之心，用它来求来证究竟的圆觉之果，那实际上这个是一种颠倒，它是个颠倒。那同样的，更明显的就更加明显和准确的指出这样一个问题的，在楞严经里边。楞严经里面讲，众生用诸妄想，此想不真，对吧？都是由我们用这个第六识的这种妄想，因为这个妄想呢，它本身就是个流转之物，对吧？就像你坐在船上，对吧？你坐在船上，你看岸边的 舟行岸移，对吧？就你坐在船上，你看，觉得这个大地和这个河岸的树木这样在移动，对吧？那其实上移动的是你的船，对吧？你那这个就比喻我们这个妄想心，对吧？妄想心。那楞严经里面也是讲到这样，就是说因为众生因为被觉合尘，对吧？被觉合尘，因为众生呢不知道我们那种妙明真心和性净本体，对吧？就是我们那个清净本然的那个觉明的那样一个妙心，本自的觉明的那样一个妙心。所以用诸妄想，对吧？这个用种种的妄想，这个想此想不真，所以说呢，才有生死流转，对吧？也就是说，你首先你必须明悟真正的那个清净心，然后那个时候才开始了真实的修行，对吧？当然，这个你这种人是什么人？可能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他大开眼界了，或者有一种说是，是他出地，对吧？登地了，他出地，他见到真如，得到无分别智，对吧？有无分别心，得到无分别智，然后再去真实修行。但是不管怎么说，它有一个过程，有一个差异，对吧？就是说位相应指的是凡夫、二乘还有初行菩萨，啊，用妄想修习，用我们的第六识在分别心在学习，是吧？因为它是以意识熏习，对吧？以意和意识熏习，唯一信力修行啊，唯一我们的信解之力啊，就是说以一种信心去修行是吧？未得无分别心，对吧？就我们是有分别心啊，而不是无分别心啊。而这样的人，他这样的修行人呢，他叫未相应，他未与真如体相应。未相应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他还没有真正的得到根本的呼应。还没有真正的那个本身的东西，并没有真正的得到自他不二的那种熏习，对吧？他没有那个刹那那个涅槃的这个经验，所以他没有那一念顿悟的那个经验，顿同那个真如的那个经验，他无分别心、无分别智没有产生，无分别智没有产生，所以说他没有真正见涅槃心。这个修行，它属于有为法生灭心的这样一种修行，所以呢，它叫未相应。它叫未相应，所以这是一种啊，叫，所以这个呢，这样的就未与真如体相应，对吧？另外呢，未得自在业修行，对吧？未与真如用相应，对吧？就是说，以两种啊，这个不相应的两种情况啊，或者两种表现的层次，一个呢，就是说你是信心修行，对吧？你以这个后天的意识来熏习。意和意识来熏习，没有得到无分别心啊，没有和真如相应，就是说你的心慧不是真正的清净智慧，不是真正的无尘直智和清净慧，也就是说它不是那种妙观察智，对吧？你不是那种清净的慧心，你是以信力来修行的，没有得到无分别心，没有和真如相应啊。那另外呢，那个叫没有和真如体相应。就是说，其实你的无分别心、无分别智呢，它对应的是真如的那个清净的涅槃妙心，就不生不灭那个心体。所以你没有那个东西，和那个东西没有体相应，用相应实际上是业相应。那就是它还有一个与真如的用相应，就是你没有自在的业修行，没有自在业修行，所以说没有和真如的妙用相应。那什么叫妙用呢？我们前面只有像佛菩萨那种种种的化身，对吧？种种的化现。那种种的方便、种种的慈悲和加持、种种的功德妙用，对吧？那些，那你没有和那些相应，对吧？所以说呢，你就是没有这种自在业，对吧？没有得到这个自在业的修行，未得自在业修行，未与真如用相应，就说你和真如的体没有相应，和真如的用没有相应。当然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就是说，你有微细的烦恼，生死之中不能自主，对吧？它有尘沙惑，它有隔音之谜，对吧？它有种种的障碍，对吧？它的智慧不圆满，它可能错认，对吧？它的用不圆满的话，它的用不相应的话，那可能与生死之中生死烦恼还会继续来主宰它，对吧？它的心无法清净。 所以说这是这个第一种啊，叫未相应，是吧？体用熏习的未相应，没有和体相应，你就没有真实智慧；没有和用相应，你就没有真实的业用，对吧？没有的自在业，对吧？这样一种妙用，也就是说，你的身口意其实并没有清净，你实际上不能够真正的做到念念清净，对吧？那你可能，很多时候就相似的有一种感觉，有一种智慧，语言智慧，但是呢，你大多数是在被无明和妄想所主宰，啊，这是第一种啊，叫未相应。还有一种已相应，已相应的人呢，指的是法身菩萨，对吧？法身菩萨，那这个法身菩萨呢，如果说严格来讲的话，指的是见教啊，就是那种初心得到欢喜地，就是得到初地的登地的菩萨，或者如果说顿教，这个如果从华严宗的角度来讲，就是顿教。的话，就是他顿悟菩提的那些人呢，指的是这个初发心住的菩萨。但这些分判的话，可能听起来比较复杂。但总的来说，就是说，你是要真正的大开眼界，或者见到真如的人，对吧？或者有开悟的人，初步的开悟的人，他才有这样一个相应，对吧？那这个已经相应的，就是说和真如相应了，对吧？他讲这个地方叫法身菩萨，对吧？法身菩萨呢，按照藕益大师的解释，就是法身菩萨指的是见教初欢喜地和顿教初发心住的菩萨，就是初住的菩萨和初地的菩萨，是吧？他是这样一个解释。那就是法身菩萨呢，他得到了无分别心，前面讲。有分别心，就没有得到他是以分别心来修行。这讲的无分别心，所以这个无分别心呢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对吧？你怎么样得到无分别心呢？无分别心、无分别智，还有一念相应，怎么样一念相应呢？有人讲无念，对吧？怎么样？这里边可能从修行。从原理和从修行方面有很多很值得我们仔细推究的地方啊。这法身菩萨得无分别心，这时呢，他与一切如来，不光与自心智慧和果地的这个佛也相应了，和果地的佛也相应，与一切如来自体相应。哎，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呢，实际上就是说从法化生，从此以后他是真正的佛子，他真正的佛子。因为他亲见佛性，对吧？他亲见佛性以后呢，那他就不会偏了。他就也就是说，这个人实际上他是从法身而起妙用，他的身口意，他的愿力呢，他这个是起心动念，他的愿力呢，其实都是与真正的佛，就是大乘的佛菩萨，他就有相应，他会得到加持。那么他从某种意义上，他也可以得到一种。如果你加持相应的话，有的是它就类似一种化身，它就有这样一种作用。所以说，这个法身菩萨呢，他因为他有这个无分别心，对吧？与一切如来自体相应，也就是说，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本地风光和涅槃妙心，对吧？涅槃妙心，从某种意义上，他的修行也是自他不二的，他也是靠佛力加持来修行的。这个是他得到真实的。佛菩萨的加持的智慧，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一刹那之后呢，他已经没有自我了。所谓没有自我，就是说他那个流转的生命就断灭了，他就不是那种就是三界六道轮回之身了，他实际上是一种愿力身或者一种化身。那这个是他一个本质的一个变化。那这个是他，当然他也会得到感应，得到加持，跟这个时代的众生的因缘不一样，对吧？他会有各种各样的修行方法，对吧？这样的人从某种意义上，他也可以真正的续佛慧命吧，对吧？他也续佛慧命，因为他有正知正见，对吧？他有清净妙慧，然后呢，他可以观察时代众生的因缘际会，对吧？然后他来去流通或者流布佛法，还会行菩萨道。这个是真实的圣意菩提心和这种真实的一个菩萨道。那这个是他与一切如来自体相应的， 得自在业，以与一切如来智用相应。那如果当然刚才讲的那个是很浅的了，如果说真正的很究竟的，比如说像普贤菩萨、观音菩萨、文殊菩萨，那才是圆满，对吧？那才是真实的圆满。就是说他和这等觉妙觉的这些菩萨，对吧，他们和佛的果地妙用呢很相似，对吧，差异并不是很大。那所以这些呢，与一切如来自相，然后得自在业，与一切如来智用相应，那么他们就会有许许多多的报身，许许多的这个化身来度化众生，而且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这些人呢，他是以这菩萨呢，他是唯一法力任运修行。他就不需要作意了，对吧，他就不需要刻意的怎么样呢，而且他和所有众生是平等缘，他没有那种特意的，就是发自自己的那种对一个那样一个偏好，他没有那种。唯一法力任运修行，熏习真如，然后灭无明。熏习真如，然后灭无明。这是这样，就是有两种啊，就这样一种熏习呢，有两种，一种是这个未相应，一种是已经相应的。那么另外讲的这样一个染熏习啊，后面有一段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个指的染熏习啊，指的从无始以来不断成佛来断，对吧。还有一种净熏习，就染的熏习，我们前面染净熏习，染的熏习就我们前面讲的，比如说无明熏习啊，然后呢叫什么业熏习，还有什么净熏习，对吧，讲这种染因，讲无明熏习、妄心、业识熏习，还有这种六尘的熏习啊，这是染熏习。但这种熏习呢，染熏习呢，从无始以来不断，啊，最后的究竟成佛时才真正的断了啊，才真正断了。那么净的熏习呢，指的是真如的熏习，对吧？这个净的熏习，指的内外的真如的体用的这种熏习，对吧？就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净熏习的话。尽于未来毕竟无断，因为染是有断的，有个终结的，对吧，染了以后净呢它是本来就有的，所以说一旦你还转染成净以后，你就发现那个净呢是本来是无始以来都是清净的，然后它永远都是清净的，对吧，将来也是清净的。所以说净熏习呢尽于未来毕竟无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法身不灭。法身不灭的原因是因为本自不生，所以现在不灭，对吧，就是你说的不生不灭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它本来就没有生，所以说现在就谈不上灭，它不是生灭的这样一种，不是有形的这种生灭，它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净熏习呢叫尽于未来毕竟无断，对吧，尽于未来毕竟无断，因为它就本来就没有来去，对吧，本来就没有，也就是说它是刹那刹那它本来就安住，本来就安住的，它刹那刹那它本来自体安住的一个东西。真如他说真如法熏习，因为真如熏习的话呢，妄心则灭，法身显现。一旦他这个由真如的这种作用，他妄心的生灭心灭，对吧，寂灭显现，对吧，生灭心停止以后呢，寂灭心，真正的那种寂灭心显现，那这个才是我们的真正的清净的本觉就出现了，对吧，清净本别。用熏习起故无有断，对吧，因为这个法身显现呢，它的熏习是无穷无尽的，这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佛和菩萨的愿力为什么是无穷无尽，比如说普贤行愿，对吧，他普贤行愿他说虚空尽，众生尽，怎么样怎么样，他众生尽，众生烦恼尽，然后我愿乃尽，那众生和烦恼是无穷无尽，所以他我愿无尽，他就这样一个原理，他就这样的。所以说呢他是永远，就是说你要知道净法，对吧，就是果地的妙用，包括因地的这种熏习的作用，它是永远不断的，永远不断的。 这个是才是你对大乘真正起信的一个基础。就我们知道，我可能这一念像刹那之间，我相应不相应，它都在，然后我迟早会相应，对吧？迟早会相应。那这个是你会有信心以后，你就会有耐心，对吧？你也会相信各种善巧方便去熏习去修行。所以说，净熏习呢，它是没有断的，对吧？这个就是《法华经》里面讲的，《法华经》讲就是说，他说佛释迦牟尼佛，他其实我常住不灭，对吧？久远成佛，常住不灭，而且在无量世界有无量的化身在度化众生，并不是说你现在看到我这个肉身不在了，我就不存在了，它就没有作用了。它实际上它有许许多多无量的这种作用，是吧？那这个就是我们有法华误入呢佛的佛智之见，对吧？然后知道诸佛之本化，然后呢再契合到我们自心的这种佛性之中。好，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我们下次来继续再学啊。